宗廷见康熙进了西屋，也急忙跟进去了。这是三间一连的大套房，中间呢有个八仙桌，四个举人正围坐在桌子旁，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年客商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双手抱着盖碗，正在看得入神。康熙见那几个举人正在静坐沉思，谁都顾不上说话，就微微一笑问那个客商，哈哈，请问这位先生，他们几个像菩萨似的坐着干什么呢？这客商把康熙上下打量一番，微笑着说，好，他们那儿正打谜语呢。哦，多成指教，请问先生贵姓台府？
不敢，免贵姓杨，贱名启龙。
公子您呢？
在下姓龙，名德海。因为满座的人呐，都在专心致志的动心思，那对谜语呢，
康熙不便多说话，就在杨启龙的身边坐下了，观察着这几个举人。原来啊，他们这正用易经和四书的词句在打谜语。一个清瘦的举人思维比较敏捷，正赢得满意呢。突然外边又闯进了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后来居上，把这瘦子给打的是连连败北，全军覆没。康熙看着看着，不由想起了自己的老师伍自友，如果先生要在这儿，恐怕这在座的举人那都不是他的对手。就在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坐在康熙身边的杨启龙忽然站起身来，从怀里掏出了一锭十两重的大银子放在桌上。哈哈哈哈，二位大才，令小可十分羡慕啊。这样，我这儿呢出上一点小小的礼物，这锭银子博二位一笑如何？不过先要请教二位贵姓台府。这胖举人站起身来，把杨启龙打量了一番，十分谦逊地说，蒙这位老兄夸奖，实不敢当，小生李光地，福建安溪人。杨启龙还没答话呢，却见刚才输红了眼的那个瘦书生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原来兄台是吴雅逊老宗师的高足啊，小弟陈梦雷今日得失尊严，输得痛快，输得值得，输得心服口服。来来来，咱们认个乡亲吧，我呀也是福建人。魏东亭悄悄在康熙耳边说，
主子，他们说的吴雅逊就是伍自友先生的父亲。
康熙听了暗暗点了点头，他既欣赏李光地的才华，又喜欢陈梦雷的豪爽。杨启龙似笑非笑的对李光地和陈梦雷说，
哎呦，二位如今连上了乡亲，不才这点礼物又当如何处置呢？
陈梦雷听杨启龙的话暗含讥讽和挑衅，白了他一眼说，
哈哈，那一掌柜的尊意又该如何呢？
杨启龙并没生气，
我想我也来请教二位一番，随口又说出了谜面。我出的这个谜面呢，是端午雄黄仲秋月饼。
陈梦雷脱口而出，
嘿呦，杨掌柜不愧是个买卖人呐，您这谜底是易经上的一句话，解饮食。
嘿呦，好，再听这个，花和尚拳打镇关西。
啊，这个简单，不知者以为肉也，知其者以为无理也。 哎呀，高才高才，在下佩服了。不过再听这个，铁木儿荒田废地灭衣冠。
听了这话，李光地脸色一沉，正要答话，却见陈梦雷拂袖而起，把银子挥还给了杨启龙。
这位先生，这银子哎，您收起来吧啊，人各有志，何必如此相逼呢？我和光弟兄甘拜下风了。
说完是拉起李光弟来就走，一边走还一边说，
哎，真是扫兴的很呐、啊！走吧光弟兄，到小弟房里咱们煮酒清谈，小弟做东如何？
说着俩人手拉着手，头也不回的走出去了，把杨启龙撂在那儿，显得十分的尴尬。康熙没明白杨启龙话的意思，也不知为什么李光地和陈梦雷突然拂袖而去，于是便急步追出去了，冲着李光地和陈梦雷的背影喊了一声，二位请留步。俩人停住了脚步，陈梦雷回身一看，是一位公子。
哦啊，什么事啊？
啊，恕在下冒昧，刚才见二位，并不是回答不出来呀，却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可否将谜底告知啊？
哈哈，小兄弟，哎，你很机灵嘛！
哎呀，这个谜语啊，其实并不难猜，只是此时此地我们不方便作答。哼，这个人出的很刁钻的啊。那到底是什么呢？你瞧康熙这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呢、啊、使他们两个人相视一笑。陈梦雷笑了笑说，
嗨，他说的这个是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
说完和李光地携手而去。康熙听了，站在当地脸色一下子苍白的没了一点血色。
这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这是孔子的一句话，那意思就是说啊，泱泱中华大邦，如果让夷狄人做君主，那还不如没有君主呢。
这康熙自己是满人呐、啊，当然也在夷狄之列了，所以他愣着了好半天，恍恍惚惚的回到后院自己的房间，他是怎么回来的自己都不知道了。
康熙这一晚上都没睡好啊，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这句话一直在他脑子里头转悠，自己是满人，那当然也在夷狄之列了。入关以来，从大行皇帝顺治到他，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了。汉人中的读书人自以为都是圣人门徒，统御这个庞大的国家又非用他们不可，怀着这样的心思，别说作为汉人的三藩可能造反，即便不反，又该怎样使他们这些读书人心悦诚服的归顺天朝，置天下于盛世，垂勋业于百代呢？康熙辗转反侧，恍恍惚惚，直到四更天才朦朦胧胧的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一咕噜爬起来，胡乱洗了把脸，就吩咐魏宗廷叫店主人进来算账。进来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须的老年人。康熙看着他诧异的说，
哎，昨天晚上接客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一个年轻人吗？
这店主人看来比伙计老成的多了，也不那么饶舌，见魏东亭给的房钱很多，谢了又谢，急忙说，
啊，回爷的话，昨天晚上小的出去拜堂，回来的很迟，就没敢惊动爷。
哦，拜堂是断弦再续吗？ 店主人知道他是误会了，迟疑了一下才说：“不是成亲，是小的载了中三郎的轿。昨天夜里啊，坛主放宴口请神，小的也去献了点香火钱。”
哦，中三郎，康熙竭力追忆着《封神演义》里的人物故事。哎，没听说过这位神仙呢。
哦，这位公子爷，这中三郎大仙呐，是玉皇大帝新封的神仙，专门到凡间普教我们这些开店铺做生意当长随的。信了他老人家呢，我们就能大吉大利，平平安安的。谁要是得罪了他老人家，那可就要遭到血光之灾呀。
魏东亭听了这话，在一旁笑着说：“呵呵，说的跟真的似的，这有什么凭据呢？哎，你不用怕成这个样子，中三郎又不是长耳朵驴，哪会有那么长的耳朵呢？”
哎呦喂，罪过罪过，您也是长随吧？中三郎连你也管着呢。要说凭据呀，那可多得邪乎了。前些天大仙在通州降坛，有的店铺不相信，结果怎么着，一夜之间就被大火烧了七间啊。爷们先歇着，我替爷们安排早点去。说完给康熙打了个签就退出去了。康熙见外头起风了，让魏东亭把一件灰银鼠皮的巴图鲁背心取出来，一边系着套扣，一边说：“小魏子，我们即刻回京。”魏东亭见康熙的脸色不太好，答应一声就出去备马去了。主仆二人出了店门，翻身上马，这就上路了。这固安城外啊，是沙尘滚滚，寒阳昏黄，一湾永定河结着冰花，潜流淙淙，河堤上的垂柳随风摆动，发出阵阵的呼啸声。魏东亭见康熙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好像心事很重，就猛加一鞭跟上前来，笑着说：“主子，您瞧，这条无定河虽然改了名字叫永定河了，可是却改不了脾气。你别看他这时候安静的像个冷姑娘，可是要是发作起来，那简直是一头野马。”康熙没理会魏东亭的话，深深出了一口气说：“哎，天下英才虽多，却不肯为朕所用，又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这个中三郎香堂。哎，嗨，主子别听那姓杨的胡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那不也是圣人的话吗？”“是啊，你说的当然对，但是……哎，胡尘，哎，你看那边聚集了那么多人，那是干什么呢？”魏东亭顺着康熙手指的方向一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啊，过来了一群人，好像有四五百人那么多呀，一个个背着铁签，拿着簸箕，还有的扛着镐头，往永定河岸边这边走过来了，就回头对康熙说：“主子，这倒像是治河的民夫啊。”“嗯，不会吧，治河一般都是在秋汛过后开工啊，立冬以后就停工了，怎么这固安县这么出奇呢？这种时候还出河工？走，过去瞧瞧。”魏东亭答应一声，正要跟着走，只见后面有一顶蓝泥暖轿顺着河堤抬过来了，前面是两面虎头牌，紧跟着是十几名衙役扛着水火棍喝道而行，一看就知道这是四品道台的仪仗。康熙心中暗想，看来这成轿的人肯定是个河道， 就对魏宗廷说，小魏子，走，咱们追上前头那群人去，看个究竟。于是俩人策马扬鞭，这就跟上去了。只见这个官轿在河堤上停住了，一个官员哈着腰出了轿，只见他头上戴着蓝色玻璃顶子，身穿八蟒五爪的袍子，外披一件紫羊羔的羊皮披风，看年纪40岁上下，白白胖胖的，显得神容尊贵。这官员下了轿子，站在河堤上，见民夫们一个个站在河边缩手缩脚的，不愿意下河，就阴沉着脸大声问道，谁是这里的领工头目？一个人从后边挤过来了，打了个签，满脸堆笑的说，哎呦，朱官察，小的给您请安了。哼，你这滑头，必定是昨天夜里灌醉了黄汤，拿着朝廷的公事糊弄。你瞧瞧，这都什么时候了，人还不下河？哎呦喂，您老明鉴，并不是小的们人懒不愿意下河，他实在是这水呀，忒凉了，这下去不得呀。胡说，早秋的时候本道便让你们开工，你们推三阻四的，说什么一人三分银子，工钱不足，不肯好好干，如今涨到五分了，怎么还不肯干呢？来，拖下去抽20鞭子。这小头目一听，顿时慌了神了，两腿一软就跪下了，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朱观察，那并非小人大胆呐，是杨太爷吩咐过的。臣莫上宫，魏莫收宫。朱道台冷笑了一声，呵呵，好啊，这么看来，那杨妖倒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清官啦。杨妖来了没有啊？说着话，就拿眼睛四下搜寻，满脸都是在找茬的神气。此刻，康熙已经听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河工的工价，朝廷按地域规定的，那是统一的官价，即使是在夏天，也不能少于五分。这个河道竟然克扣了二分工银，误了工呢？这又逼着民夫们大冷的天破冰干活，这个奴才的心真是坏透了。这时候，一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身着绛红色的结衫棉袍，袍脚还掖在腰里，从民夫的后边大踏步的走上前来，躬身一揖说，朱大人，卑职杨妖在，大人有何吩咐？
哦，是杨县令啊。
我说你怎么这身打扮呢？刚才这个奴才说是你故意怠慢河工，实属可恶。这河工一事，朝廷屡有严令。去年鄂必龙公爷巡河的时候，兄弟已经受了谴责，足下是知道的。今儿这事儿，你瞧着该如何处置呢？这杨妖啊，是康熙六年17岁的时候中的进士，当下呢就被分发到固安县做了县令。第二年，正好是辅政大臣鄂必龙去芜湖办粮食，返京的时候呢，顺路查看河工。这位朱道台叫朱福祥。当时啊，还是个知府，他是吴三桂的人，奉了吴三桂的密令，让他怠慢河工，结果被鄂必龙当着众官掌了一顿嘴，打了他一顿耳光啊。同时呢，表扬了固安县令杨妖，说他办事肯出力，表现不错。这么一来，朱福祥是因羞生愤，他就遗恨杨妖，一直耿耿于怀。今天朱福祥说出这番话来，杨妖当然知道啊，这姓朱的是要借题发挥，给自己小鞋穿。他沉吟了一会儿，
才说：“
刚才这个小头目说的，并不是污蔑下官。下河和收工的时辰，确实是卑职所定。”“
哦，为什么？”“
卑职以为，在此天寒地冻之际，驱赶百姓下水治河，实为劳民伤财之举，应请上线命令，即刻停工。”
康熙在旁边听杨妖这么侃侃而言，不由得暗暗称赞，心说：“嗯，这个年轻人不错，有胆量。”可是朱福祥却怒斥一声：“
贵县令太胆大了吧，你可知道这治河的事儿是朝廷明令？”“
卑职知道是朝廷的明令。”杨妖也提高了嗓音，而且这声音中还微微有点颤抖，听得出来他是在极力压抑着自己激愤的情绪。几百个民夫看着他们越说越僵，都惊呆了。有两个老年人怕惹出什么麻烦来，急忙上前去劝说杨妖：“县太爷，就不要与道台争了吧，小人们下水就是了。”说着脱鞋挽裤腿就往河里下，几十个民工也都脱了鞋，跺跺脚就要下水。推小车卖黄酒的民妇也忙着点炉子生火揉面烫酒。站在旁边的康熙看到下水的民夫们大腿上被冰碴子扎了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有的还在淌着嫣红的鲜血，心里猛地一热，正要说话呢，却听杨妖大喝一声：“上来，谁也不要下去。”朱福祥一听气得脸色苍白呀，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了：“你杨妖，你目无上限，抗拒皇命，你就听参吧。”你说着一转身就要上轿，哪知道杨妖猛然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前胸：“朱福祥，你到哪儿去？”朱福祥见他竟敢直呼自己的性命，更是怒不可遏：“好啊，你竟敢如此无礼，我上哪儿去？好啊，我索性告诉你，回衙参你，你就等着吧。”杨妖并不害怕，他脸色涨得通红，以誓死一拼的气势拉住了朱福祥：“
道台大人，
你先留步，此时日已近午，你瞧瞧你自己穿的什么，锦袍重裘，穿的这么暖这么厚，尚且冻得哈手跺脚的，可却要百姓们破冰下河，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好啊，既然如此，今日卑职就请大人领略一下这冰河的情趣，然后杨妖自当命令百姓下河并回衙听参。”说着就拉着朱福祥一起走下了河堤。